听友好，加尔文正在沃尔姆斯参加帝国会议，一位信使快马赶到，交给加尔文一封急信。加尔文读完信掩面哭泣，因为这是日内瓦城给他的信，恳请他重返日内瓦。他承诺将遵循加尔文的教导，重新规划日内瓦的宗教与世俗生活。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五节，加尔文重返日内瓦。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日内瓦请加尔文回去，这等于说他们愿意重新跟随加尔文？
当然了，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加尔文他一时激动的他就哭了。因为日内瓦呀驱逐了他，那原本他的那些设想呢，以新教的精神来改造天主教的信条礼仪已经就破灭了，而现在呢，日内瓦城反过来又重新邀请他回去，这等于让他绝处逢生。日内瓦城呢给他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我们确信除了要增进上帝及其圣言的荣耀与尊贵之外，您别无所求，我们仅代表小议会、大议会和日内瓦全体人民，迫切请求您回到我们这里，回到您的老地方和早先的工作上来。我们盼望在上帝的帮助下，此事将会大有益处，将会结出更多福音之果。我们的人民一定会以您满意的方式对待您。这就是向加尔文承诺呀，他们要服从加尔文。信署名的是日内瓦行政长官暨议会，那就等于是承诺整个日内瓦的行政机构都将服从加尔文。信的蜡封上呢是日内瓦城的名言：黑暗过后是光明。当然做出回到日内瓦的决定呢也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斯特拉斯堡呢对加尔文一家是非常好，在那里的法国新教徒呢也非常尊崇加尔文，但是斯特拉斯堡呢他很大度，让加尔文自己决定去留。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呢，加尔文终于在1541年9月13日就回到了日内瓦。回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斯特拉斯堡考虑的那些问题付诸实现，这些考虑呢也是他对上一次日内瓦改革失败的反思。他起草了一份日内瓦教会宪章，后来这个宪章成为所有新教教会的组织基础。这个宪章提出要建立长老制，这个词 Presbyterian 它是来自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德高望重者。那加尔文他又设计了三个职位：主牧师 Pastor、 讲道人 Minister、 执事 Deacon。 长老呢由各个会堂的信众选举产生，所以就有人说这个长老制啊是教会议会制，
这有点直接民主制的意思。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加尔文这个人呢他其实没有什么民主意识，相反他在坚持自己的信念上表现得相当专制，不容疑端，后面我们会专门讲这个问题。但是他设想的这个组织形式呢又特别民主，信众选这个教会的负责人那是一人一票，这个形式呢被英国殖民者带到了美洲，成为美国民主制的原型。不过呢加尔文的日内瓦宪章一通过，他实际上呢他就控制了日内瓦的生活，因为信宪章中啊对信众的宗教生活事无巨细他都有详细的规定。你比如说主日也就是礼拜天，那早晨9点咱们就开始讲道，中午又是给孩子讲，下午3点还再讲一遍，周内1、3、5每天晚上都要讲道。他还设计了领圣餐的方式顺序，如果生病你不能出席讲道，那你得向牧师请假等等等等。 其中呢，在谁有权开除某人教籍的问题上呢，那加尔文他做了一点变通，改成呢三次警告后停止圣餐以观其变。但加尔文设计的核心是教会要能够掌控信众，让每个人真正按教会的旨意行动和生活。因为加尔文说呀，他这个所有的设计的蓝本都是出自福音书。那加尔文设想的教会结构呢，有深刻的神学理由，那就是他的预定说。我简单的就介绍一下他这个学说。加尔文对世人的看法啊，可以说是相当悲观的，甚至可以说呀，有那么几分轻蔑，而他对自己却极其自信。只是他永远说呢，他的这一切都是来自福音书，所以他只是神的旨意的传达者和管理人。可是这个说法啊，无形中给了他至高无上的特权。用加尔文自己的话说，是由于他们被任命为神的旨意的管理人，就必须冒各种风险，必须迫使尘世的权贵屈膝于上帝，并为上帝服务。他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低贱者，他们毫无疑问要在尘世实施上帝的意愿，摧毁撒旦的王国，保卫羊群，消灭恶狼。那这些保卫羊群的人呢，也就是这些牧师，他们是上帝特选之人。在加尔文看来，世人并不都配得到上帝的恩典。
这和路德所说的人人皆教士可大不一样。
是的，路德他对人得救的看法啊，就相当的宽厚，因信称义，他不排除任何人。那加尔文他也谈因信称义，但是他对人呢，他其实是满怀失望的。他说，因人心和上帝之道常常相悖，故妄念、肉欲以及种种邪恶、卑污、无耻、残酷的行为应运而生。人偶尔也有善念，但是恶念太多，人心常常是罪恶的奴隶。所以呢，这种邪恶主导的人，他就不可能被上帝一律拯救入天堂。上帝之子以自己的牺牲要拯救和能拯救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加尔文说，参照圣经的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谁该获救，谁该毁灭，而这决定是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已经做好。上帝的选择和考虑除了基于他的恩典之外，完全是无理由的。获救者和他的善行无关，而被定罪之人，其永生之门的关闭也无需理由。这个预定论呢，似乎是完全任意，不合情理，它和我们惯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完全不同的。那他加尔文何以要这么说呢？其实呢，他心里明白这样说呢是显得武断，但是他辩解说，若说这不尽情理，则人们枉自揣度上帝在冥冥之中所做的决定呢，则更不尽情理。也就是说呢，他宁愿相信呢，那上帝早已经把宇宙万物的产生与归宿都安排好了，他也不愿意去揣测那上帝会怎么安排，因为你只有这样呢，人才会敬畏上帝，而不存那种侥幸的自己可以逃脱命运的妄想。所以这加尔文呢，他特别是反对天主教的炼狱说，因为在他看来，那上帝既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就不会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留一个让人洗尽罪恶的中间站。这个预定说的背后呢，就是加尔文反复申说的神的绝对主权论。正是因为上帝有绝对的大能去拣选自己忠义的人使之得救，所以呢，那种相信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人呢，会格外前进努力去传播上帝的意愿。 布鲁斯·雪莱在他的《基督教会史》中，他总结这个话，他说，如果路德的终极主题是义人因信而生，那么加尔文的主题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加尔文将古老的预定论呢看成是奉献精神的源泉，他不仅将神拣选人得生视为心智问题，更是将之看成信心、谦卑和道德力量最深层的源泉。
当年去北美殖民的那些英国清教徒似乎就带着自己是神选之人的信念。
对，这是个特典型的例子。1630年，阿尔贝拉号他登陆北美的时候呢，这群人的领袖约翰·温斯洛普，他就是一位加尔文宗的信奉者，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呢，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的眼光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这就是美国精神的最早表达。那么这种神选之人的感觉呢，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五节，加尔文重返日内瓦。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